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这几期节目啊，再跟大家分享论到圣灵我们相信什么，我们还是要把要理问答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答案是这样说的，第一，他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他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我们前面的两期呢，分享了这个要理问答的前两部分，我们今天呢就来分享圣灵的安慰与保证。
这一宣告揭示了圣灵在基督徒行走天路的过程里面最最甘甜、最最个人化、最最体恤入微的工作。他不仅是创造宇宙、施行救恩的至高神，也是那位抚救我们、拭去我们眼泪、在我们耳边低语、一次一次告诉我们神应许的宝贵事。
是的，圣灵对我们的安慰真的是我们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看中文的这个安慰呢，可能就是安慰啊、帮助啊，或者是体恤同情我们。但是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安慰远比我们中文的安慰更为丰富和主动，它描绘的是一位被召唤到身旁来提供全方位帮助的盟友、辩护者、中保、劝慰者、兼顾者、教师和帮助者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我们的安慰。所以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安慰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去体会所有的对我们提供全方位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啊，圣灵来安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层面，让我们可以深刻的来体会一下圣灵是如何来安慰我们，他是怎么安慰我们的。第一个呢，圣灵常在我们的苦难中给我们超然的安慰。圣灵并非应许挪去了我们人生的苦难，而是赐给我们在苦难中有得胜的力量和永恒的盼望。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经文中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使我们确信，就是在最深的黑暗里，我们仍然被神的爱所环绕着。圣灵能够使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圣灵的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患难的背后，神在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明白他荣美的旨意。
是的，圣灵的安慰也体现在他在软弱中为他的儿女代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就描绘了这样的一幅图景，是信徒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之一。圣经说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也就是当我们被痛苦、迷茫、罪疚压垮， 甚至无法组织任何语言向神祷告的时候，这位全知我们内心又完全知晓神旨意的圣灵会亲自的介入。圣灵会拾起我们心中的破碎不成形的意念和呻吟，将其转化为符合神心意的完美的代求，呈现在施恩宝座前。可想而知啊，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位三一真神的第三个位格竟然能够成为我们个人的代求者。
嗯，他亲自介入哈。其实在软弱中的时候，孟远自己的体会啊，特别有时候被罪疚压垮的时候，灵里面很软弱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常常会觉得神离我那个时候特别的远。
嗯，
我自己呢也祷告不出来。但是你看今天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呢？恰恰是那个时候，那一位全知我们早早就认识我们内心的圣灵会在那一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有破碎的时候，心中有很多很多意念，甚至于我们自己因痛苦而无法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圣灵就亲自介入了。
嗯，
在那个时候会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让它成为符合神心意的。而且当我们说不出来祷告语的时候，圣灵会介入为我们做完美的代求啊。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体会到圣灵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安慰。
圣灵他也在迷茫的时候用真理来引导我们，这也是圣灵来安慰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作为真理的灵，他在我们信徒的人生里面，在很多我们充满抉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在我们被世界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包围的时候，圣灵亲自的引导我们，并且让我们可以进入并应用神的话语来做我们人生最最重要的引导。他时常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分辨是非，也坚固我们的意志，使我们能选择顺服。
嗯，
也时常提醒我们关于神一切的律例，还有神的应许。神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就是圣灵在真理中引导我们啊。
是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读不懂，我们祷告的时候似乎也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其实都不要失去信心，我们要知道圣灵会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对我们有真理的引导。那圣灵对我们的安慰还体现在我们受撒旦魔鬼控告的时候，他做我们坚定的辩护。我们也知道啊，撒旦魔鬼常常是用我们的罪来攻击我们，或者是当我们自己敏感的良心因为我们的不完美而陷入无尽自责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内心深处扮演着辩护者的角色，他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也将我们的目光从我们的罪和不配引向基督那已经流出完全遮盖我们一切罪过的宝血身上。圣灵会大声地宣告我们在基督里称义的地位，使撒旦魔鬼一切的控告都归于沉寂。
哇，今天再次来思考这个真理啊。说真的，前面我们说的三点呢，我觉得我时常是被提醒着的啊，时常有时听到啊，有时候自己去读经也都有一些真实的经历。
嗯，
但这四点啊，刚才分享的这一部分啊，圣灵在撒旦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是我们非常坚定的辩护人啊，我觉得这个是日常被我忽略的一部分真理。
嗯，
好感动啊，突然发现我是被护着的，我是被圣灵亲自护着的人。
对，撒旦魔鬼一边要拽我们，但是圣灵不仅保护我们，还为我们辩护，甚至向邪恶势力宣告，这是我的儿女，我要把他护在我的身边。
对呀，当撒旦用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疚感，利用我们的羞耻感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在那一刻我们自己内心的良心也会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自责。恰恰是那个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心灵深处扮演了辩护者的角色。哇，我时常在想， 是什么缘故让我轻忽了这个真理呢？其实圣灵在那一刻是在为我辩护着，他要将我的灵引向十字架呀。
对，
而每一次我能够重新回到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其实这就证明了圣灵是真实的存在，他真实的与我们每一个认罪祷告愿意归向神的儿女同在啊。
对，所以说我们常常说圣灵有的时候他的作为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他是让我们内心不断的去体恤他对我们的引领，让我们重新的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称义的这个地位是实实在在已经发生了的。
嗯，
圣灵除了对我们有极大的安慰，那今天的药理问答也告诉我们，圣灵也永远与我们同在。
嗯，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对未来的美好的应许，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在重生的瞬间便已经是成就的不可逆转的神圣的事实，就是圣灵永久的内住在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心中啊，也是我们新约信徒独有的定义其身份的特权，是神对他指民信实守约的最高的彰显。
是啊，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首先我们知道圣灵是救赎的印记。
嗯，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宣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信徒听信福音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
对，这个印记它是真实的，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产生的可见的一些内在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对罪有恨恶，我们会对圣洁有渴慕，我们对基督有热爱，对神的话语有顺服，其实这就是我们重生经历真实性的神圣的认证。
嗯，圣灵与我们同在也表明所有权，圣灵的内住如同神在我们灵魂深处烙下了他永不磨灭的所有权标记，向整个灵界，包括有撒旦、有邪灵，来宣告这一个人是属于我的，是我用重价买来的产业。
是的，圣灵的印记就相当于神圣的封印，保证神会用他无上的大能保守我们，来抵挡一切来自世界的、肉体的和魔鬼的致命的攻击，确保我们的救恩万无一失，直到得赎的日子，即我们的身体得赎得荣耀的那一天完全的到来。
是啊，圣灵也给我们有得基业的凭据，它保证未来产业的确定性，我们在基督里所应许的那永恒的基业，完全的圣洁、荣耀的身体，与三一神面对面永无穷尽的交通，这份基业是如此浩大，以至于我们有限的理性难以完全理解。
嗯，
为了向我们这些软弱的、时常怀疑的儿女保证他的应许绝对真实、绝对可靠，神预先把圣灵赐给了我们，作为那未来全额荣耀付款的定金。这是个比喻哈。
是，
收到这个定金，那就意味着整笔交易已具有法律的效力，卖方绝无反悔的可能，这是一份永恒的确定啊。
对，就是说既然圣灵已经让我们品尝到了将来啊那永恒基业的一部分的美好，那就意味着将来这份永恒基业所有的美好一定会实现的。
嗯，
这份定金就是与未来我们要得的这个永恒的基业是相关的。圣灵在我们今生的生命中所产生一切美好的属灵经历，都是对未来天国荣耀的预先品尝和体验。我们信主之后，当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有果效，依靠圣灵致死罪性后内心产生的平安，我们每一次在祷告中经历与神相遇的那个甘甜，我们每一次从话语中得着的光照与安慰，我们每一次经历圣灵所结的仁爱、喜乐、和平的这些果子，其实都是天堂一部分已经降临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品尝到了未来在天 天上啊那份完美基业、永恒基业的美好。
嗯，
就是说圣灵如此的爱我们，先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你得先尝尝这份基业的丰盛美好的一部分。
嗯，
知道了预尝品都这么美好，那将来的天上那永恒的基业那不更美好吗？那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也能够坚定我们在成圣这条道路上坚定走下去的盼望。
嗯，也激励着我们更深的渴慕那完全的丰盛快快到来啊。
嗯，
哇，天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啊？我无数次的去用自己的有限理性去想哈，想也想不明白，语言也实在有限，但是因着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们可以预尝这一份天国荣耀的滋味啊。
嗯，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他，也更好的来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阿门。
我听教主说那你力量是微小，应当尽心祈祷，因我为你忠报，主替我舍身，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诗篇。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诗篇第八篇，这个词可能就是惊奇了。在这首诗篇中充满了惊奇，诗人惊叹神在浩瀚的宇宙中，在地球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伟大的作为。小孩子们会充满了惊奇，他们睁大眼睛来探索这个世界，太阳、花朵、大树、小虫，他们都要研究一番，听父母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他们心中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奇。孩子们可能会边唱边跳舞，神造了太阳，神造了海，神造了鱼儿，也造了我。每当我们看到小孩子欢欣雀跃地唱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不是也会常常感到惊奇吗？让我们来听一听诗篇第八篇。
诗篇第八篇。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 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大卫在这首诗中写道，神从小孩子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卫说，是为了使仇敌和报仇的无话可说。可是当神的仇敌大放厥词，争论不休，否定是神创造了万物的时候，小小婴孩的呀呀耳语算得了什么呢？事实上，小孩子的呀呀耳语意义非常重大。当耶稣被捕被钉十字架前夕来到圣殿，他洁净了圣殿，将那些做买卖的和兑换银钱的都赶了出去。于是圣殿里便有了地方可以让人进来，瞎眼的、瘸腿的都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医治他们。当时的孩子们亲眼目睹了这些神迹奇事，看到这些人得到医治，生命被重建，他们从心里惊奇地呼喊：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当那些反对耶稣的人都气愤地质问耶稣，你听见他们说什么吗？耶稣当然听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的经文来反问祭司长和经学家的，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这话你们难道没念过吗？小孩子和婴孩都赞美神，而这些领袖却指责耶稣所做的。跟这些领袖相比，孩子们所知甚少，但是他们却在圣灵的感动下大声开口赞美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就使仇敌无话可说。小孩子能看到仇敌所看不到的，神使用这个世上软弱的让那些刚强的羞愧。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了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让我们永远像小孩和婴孩一样，用言语和诗歌来敬拜赞美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奇妙恩典吧。愿亲爱的圣灵赐给我们一颗小孩子单纯信靠的心，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每天敬拜赞美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 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